6月23号，诗篇68篇。今天我们要来默想从第七节开始到第18节。昨天呢，我们说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神好像一位大能的神圣战士，他兴起的作为。那今天呢，就带领我们回到以色列人他的出埃及，然后进入到迦南地，然后最后呢，神拣选大卫成立了神权政治的一个历史。那第七节这边我们要看一下，第七节呢就讲到神啊，你领着你的子民走出来，走过旷野。所以呢，是神走在我们前面，每一次神带领我们，他释放了我们，他为我们做大事，他都是先为我们冲锋陷阵。而冲锋陷阵到了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耶稣啊，我们救恩的元帅，他给我们披荆斩棘开了一条道路，然后呢，他呼召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他已经为我们打出了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跟着他就没有错。所以这位神兴起，他的作为就是他走在我们的前面啊。第七节，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第七节开始到第十节讲到的就是带领他们进出了埃及，要进到迦南啊。所以神啊，你领着你的子民出来走过旷野的时候，地就震动，在你面前天也落下雨来。这西奈山在神面前，就是在以色列的神面前也要震动。那你看到没有，当神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呢，连山都震动。第九节，神啊，你降下大雨，使你贫瘠的产业得到滋润这个就是在迦南地了，你的子民住在其中。神啊，你满有恩慈，为贫苦的人预备了一切。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已经带领他们经过了旷野，然后进入到迦南地。那时候神给他们有水喝神给他们有玛拿，然后到了迦南地，神把不是他们手所凿的房屋赐给了他们。然后接下去神赐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从11节到14节，主就发出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就成了一大群，带领大军的君王都逃跑了。住在家中的妇女分得了战利品，你们躺卧在羊圈中，如同鸽子的翅膀镀上白银，羽毛镀上黄金。这边讲的就是迦南地那些王他们就打败仗了，因为在神的面前，然后呢，那些王都是就是是神使的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着这些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进到迦南地。所以呢神是神圣战士，然后迦南地的君王打了败仗呢，然后住在家中的以色列妇女就分得了战利品。然后就有一个形容，躺卧在羊圈啊，像鸽子啊等等等。那14节就谈到了全能者，所以这位神兴起的这位神是谁？他就全能者，他赶散了境内，就是迦南地境内列王的时候，就像撒门山上下大雪。那当你在思考那里的山在地理上，因为那个是火山岩，所以呢那个山峰是黑色的，所以呢这首诗就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强调神的大能胜过并摧毁了这些迦南地这些那些君王那些勇士的势力，然后呢罹难者的尸首 哦、他们、真的就是打了败仗，打了败仗呢、兵器啊散落一地啊，好像萨门山上飘下飘下那个雪花一样。那这时候呢，你看啊、接下去就是神就建立了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就扫罗王，然后就是大卫王，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神的治理。神跟以色列王大卫立的约就是会保守他的后代子孙，如果都听神的话，那么他的后代子孙一定会坐着为王。这个神权政治就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所以呢，你看14节15节那边开始讲全能者打败了仇敌之后呢，15-16节就讲到巴山山是神的山啊，神的山或者翻译成为最宏伟的山。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多峰多岭的山啊，你们为什么敌视神所喜悦居住的山呢？耶和华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啊。那你就会发现巴山山他在那里是怎么样呢？他敌视，他嫉妒神的山。神的车马17节，千千万万主从西奈山来到他的圣所中。然后18节，你升到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俘虏，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当中接受了礼物，使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当然18节在新约里面有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上升到天上的时候，升天的时候呢，就掳掠的仇敌啊，就预言了，就用了诗篇68篇预言了耶稣他升上高天等等等等。那当你在看这位走在神百姓的前面领他们走出来出了埃及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厉害，他的车马是千千万万这位千千万万的神他是主，而这位主呢在他的圣所中，阿多奈这位主他走在百姓的前面保护，而且呢在迦南地得胜回来。你看哈，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漂流，然后最后他们征服了迦南，然后最后呢神他就设立他的圣所在耶路撒冷，所以后来是所罗门建了圣殿。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圣殿啊就在那里，神就好像升上高天那样的让大卫代表他来治理百姓，以至于在大卫就代表百姓来向神献祭来敬拜，他也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昨天我们讲神兴起，神兴起呢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呢被释放出来得自由，而且到丰盛之地。而今天呢就是这位神兴起，结果呢就是得胜，而这个得胜彰显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面也丰丰富富大能的神供应，然后呢进到迦南地，最后呢就是打败了迦南地各族的所谓他们的君王，以至于以色列的妇女都可以分得战利品。而这位神到最后就设立他的宝座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然后接受他的就是被他拯救的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敬拜。而在这里呢我们真的要说这位得胜的神他一定会住在那里直到永永远远。但我们知道有形的圣殿后来是被毁，但今天呢耶稣基督的得胜也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我们就是神的殿，然后呢他接受我们的敬拜直到永永远远。那你在默想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的时候，你知道 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插曲，看来他们打败仗，但他们打败仗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顺服神，比方说亚干他就不顺服神，就私自留下他当灭之物等等。但至终呢，什么时候他们不顺服神，像士师记，他们就被交在那些外邦人迦南人的手里。但什么时候他们顺服敬拜神，向着耶和华专心，不去拜巴利，不去拜偶像，什么时候神就带他们得胜。所以这位得胜的君王，他真的做到了，他保护，他带领，他拯救，他供应，最后他赐福，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只要我们持续的敬拜他，持续的顺服他。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确，你在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当中，你行了大事，到最后你让我们心服口服，你让我们举起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敬拜你。而敬拜本身是一个我们感恩的回应，也是我们心甘情愿的，更是一个福分，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敬拜你，真的是我们的福分。因为那代表了神你已经兴起了，你已经得胜了，而且你让这个得胜群体的这种作为拯救一个群体归你自己，你拯救一群百姓归你自己，而到最后呢，你让我们在这一群百姓当中，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子民当中，你让你的子民可以住在其中，你是蛮有恩慈的神，你真的预备了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记得你在历史中，在整个群体当中你的作为，你的教会，你的国度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身为你国度，你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知道我们小我在大我里面，大我是由每个小我组成，你一个都没有落下，你一个都没有弃之不顾。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常常被你提醒我们过去的历史，免得我们总觉得那些历史不是我们的事，好像那是旧约以色列人，而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是心里受了割礼，是你真的是像一个神圣战士那样过五关斩六将那样一关一关的为我们击败仇敌。因此请帮助我们常常记得你恩典的作为，你大能的作为，好让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仰望你，可以继续信靠你，可以继续顺服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